那今天晚上我们尝试应用在我们婚姻生活里面。今天我们要谈谈，就是应用在父母亲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孩子。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求主帮助我们知道神的话真的是很宝贵的、很可靠的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是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以后。所以请我们大家一起重声开口来攻读神的话题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读后来发生什么事情。请我们今天到神的殿中，我们就要知道，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，后果会是什么？我们继续读下去，请。这些人极其困苦，因为怎么样？他们不听神的话。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，神那边当然会生气，但是我们是极其困苦。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呢，我们也会很生气，但是我们的孩子呢也会极其困苦。所以我们接下去来读读看，神岂是在箴言书里面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亲啊？那我们用行的方式，我们来读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呢是叫母亲担忧。好，全会众一起来读经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，但是孩子呢，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得着欢喜快乐呢？是在他听我们的话。如果孩子不听我们的话呢，他是藐视我们对他的管教。接下去，我们再来听一下子孙，子孙是怎么样子呢？我们的儿子，我们的孙子是，等我们老了之后呢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生一辈子的必自愁苦，一般人的父毫无喜乐。一辈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行走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。偷窃父母的说，这不是罪，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啊，箴言书三十一章二十八节，请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。但愿我们在座每一个父母亲都是我们的儿女起来称我们为有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爱我们天父再次带领我们，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为人父为人母的，就是属于天父你的儿女的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话语的心，敬畏你是神，是我们的父，是我们的神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是顺命的儿女，教导我们怎么样敬畏你，守你诫命，好让我们在回过头来做我们的儿女的父母亲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如你的心肠这样的带领我们的孩子们，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是顺命的儿女。恳求恩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为人父，怎么样为人母，因为在亚当里我们是堕落的，我们不懂怎么样为人父，怎么样为人母。恳求恩主今天施恩，用你的教领光照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引领我们进到你的面光当中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肠，好让我们知道孩子是你自己给我们的产业，是你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当如何行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赐我们敬畏你的心，忠贞敬畏你，以至于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用你赏赐给我们的爱，赏赐给我们的真理，用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把孩子引到你的面光当中。谢谢主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在谈到管教儿女的时候，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是你在教小孩的时候，如果他听你的话就没有问题，那如果他不听呢？那你就很难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管教儿女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教导小孩没别的，就很简单，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你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性养育他们，这是神跟我们讲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作为父亲的，就好像我们在讲夫妻关系，做丈夫的不可以说你是我的妻子，你要顺服，因为顺服是妻子他的责任，不是你去告诉他。你要要求你自己的事，你要去爱他，如同基督爱教会。那同样道理啊，妻子也不能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，他不能说你要爱我，像基督爱教会为我舍己，我才听你的。我们顺服神，所以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尽我们自己这部分当尽的责任。因此，做父母亲当尽的责任，不是说你做儿女你要听我的话，不是，而是我们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，我们不要去惹怒他们，不要惹他们的怒气。至于儿女的那一部分，那儿女的部分不是对你说的，是对你的儿女的。你们做儿女的，就是那些为人子的，他们要在主里面去听从父母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们要孝敬父母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得福，再次长寿，这是神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一条特别带着意思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孝顺你的父母亲的话，你就会长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长寿，你必得健，你必得长寿。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亲，你的孩子就怎么对待你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父母亲的时候，作为父母亲，你现在做了，不管你的孩子是多大多小，你说12岁、11岁、10岁、8岁，你知道小孩子在我们的面前，当他们不听话让我们很愁烦的时候，带给我们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问题的核心到底在哪里？到底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说做人家父母亲，你必须知道问题的核心是在于心，孩子的心。所以你做人家的父母亲，你要从心里面着手。如果你不知道心，你光用嘴巴去说一大套的大道理叫他听你的，那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当我们谈到说问题，我们都说孩子出了问题，出了问题，问题的心，问题的核心，到底问题真正问题在哪里？曾经有一个姐妹就叫我们去另外一个教会 途中退休会的时候，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怎么办？今天呢，我他小孩三年级，小学三年级在学校，老师打电话来，请他到学校去，因为他小孩他的当年在学校抽了同班同学那个，你知道他们很流行说什么 Kitty 那个，反正有关那个彩，中文上的彩地。”有关这一切的东西，那那支铅笔上面就是一个彩笔的图案，所以呢，他孩子就拿了人家的铅笔，然后呢，他就很生气，要惩罚他的孩子。但他来修我们的这种儿童的课程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”我说：“很简单，等一下你孩子回来的时候，你先问问看你的孩子，先别责骂他，就问他说：今天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你拿了同班同学一支。”铅笔有没有这件事？如果他说有，你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拿那支铅笔？那支铅笔对你有什么吸引的地方？”就小孩就说：“那是一个彩地的笔，彩地的铅笔。”那他马上知道，因为他的小女孩，现在小女孩都流行收集这个，在台湾很多人都流行收集这个，所以他说：“就收集了这个。”那他就知道了，所以他就问他说：“那么妈妈不是已经买了三支有彩地的笔给你吗？”他说：“是，但是妈妈。”我三支还不够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要针对他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那你要，你就再跟妈妈讲，妈妈再买给你。你这个叫行为纠正，你这个叫行为纠正。下次他碰到笔，或甚至不是台币笔，而是任何一个他想要的东西，而且他要马上要，马上拥有，他就可以去拿人家的东西。所以你要针对他的不是一个行为，说这个东西如果你要。你就回来跟妈妈讲，妈妈买给你。如果你长大，你赚了钱，你就去买。因为这里面你处理到的是他的行为，而不是他的心。他为什么要？这个叫做贪心。耶和华要纠正我们的孩子的贪婪、贪心。如果你在这支铅笔的事情上不教导他，你知道吗？你教他不准再抽。好，妈妈买给你。以后他碰到什么东西，他有一个心态就是我要，我立刻就要，我现在就要。所以呢，我上面的父母亲有能力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满足我；那没有能力呢，就我靠我自己。那我靠我自己，如果我长大了，我们想极端一点，我比较喜欢想极端，因为可以让你到从小，它可以演变到多么严重。如果长大我要钱，我马上要钱，我又没有钱，那怎么办？我甚至可以出卖我的肉体，我就不是只是偷而已。很多人教导小孩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他们总觉得说不要说谎，从来不去问你为什么说谎。他说谎可能是怕负责任，他不敢负责任，他怕他你问他这个东西是谁打破的，明明是他说我不知道，你再问他，他说不是我，他说谎。后来你发现他说谎，你责备他，打他，狠狠打他，为了要纠正他，让他以后不许再说谎。他从此以后，因为他挨了你一顿毒打，他不敢再说谎了。可是长大以后，他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人家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小李子人挺好的啊，然后从来都不说谎，挺老实，挺诚实。”可是他工作就是有一种不负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在那一次关键的时刻，他应该去学习负责任的时候，他用说谎来逃避责任。虽然他为他的说谎被毒打，可是他并没有为他的逃避责任被惩罚。因为我们并没有去追究他不负责任这一点，所以你如果只是给他行为的矫正的话，长大以后你就很头痛。因此你要成为一个孩童专家，父母亲必须要学习孩童到底是谁，孩童的需要到底是什么。你认识你的孩子吗？你认识你的孩子吗？也许你会说，当然我生的，我告诉你不一定。你真的你不一定认识他，因为真正认识孩子不是那么简单一件事情，就像认识人一样。起初神创造了这个世界，神告诉亚当夏娃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，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各地。神定规让人必须要按照神讲的话来活，所以在日光之下，所有人的生活就是辅导，就是你听谁的声音。你听谁的？今天你的孩子也是这样，他们到底在听谁的声音？他们可能听这世界的，可能听朋友，就是不听你的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你是一个很失败的辅导员， 生活辅导员你失败了，你的孩子根本就不听你的。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定规所有的人都是要听他的话。那么很可惜的是什么呢？当神造我们的时候，人没有去珍惜，亚当没有珍惜。神造我们的时候，神创造人，人是什么呢？人是启示的领受者，意思就是说，人们会领受神所讲的话。今天你的孩子也是一个启示领受者，你跟他讲神的话，他只有听跟不听，就跟我们大人一样。今天神造我们，如同当初他在创世纪讲，我们造了人，亚当造了人之后，他要人按照他的话语来看所有的事情。这就是亚当成年人，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解读者，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。我跟你说，你的小孩对每一件事情也有他的看法。比方说你今天来这里，你的看法是我要来学这个，这个对我有益。可能你的孩子的看法是 boring 无聊，只因为妈妈要我坐在他旁边，我才必须要坐在他旁边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神造亚当的时候是要亚当用神的标准、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来看一切的事情。今天神也要我们大人用神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情，所以神也要我们的小孩用神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情。很可惜的是，我们做父母亲的以为孩子还小，听不懂，他可以不用去了解神怎么看事情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用神的眼光、神的话语来带我们的小孩。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，可能你认为他听得懂的时候，又会发现不对 ，too late， 太迟了。因为在这过去的根基里面，你并没有拿神的话去带领他。如果在座有这样的人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忧愁苦脸说啊，那李老师接下去我不用听了，我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只能十岁了。你说 too late， 还有另外一句话 ，it's never too late to repent， 悔改永远不迟。你现在可以悔改。然后学习用神的话来带你的孩子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不容易，因为你过去十年你没有这样带孩子，所以你在重新要按神的真理来带孩子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比从前付加倍的时间、精力、爱心、耐心。因为以前就是很容易、很简单的时候，你没有去这样教过他。等到他长大成人了，你再去教过他，他已经定性了，你要去改他。就像我们大人已经定性了，你要改我，真的也蛮困难的。所以小孩子成长有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，做父母亲的，就现在开始，总比30岁、40岁之后容易。所以 it's never too late to repent， 悔改，重新再用神的话语去带我们的孩子，永远不迟。但是如果你不从今天开始做起，我跟你说，等到青年期的时候，你哭都哭死了。你的孩子可以在外面跟人家打架，你的孩子可以在外面吸毒，就是真实的个案在纽约，14岁，就是跟女孩子乱搞，这个妈妈痛苦的不得了。对我们来讲，你的孩子是需要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，神的话透过你给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，所以你就是那位神的器皿，被神用来带领你的孩子来怎么样用神的眼光看自己。同时你的小孩是一个 worshiper， 是一个崇拜者。你的小孩从小，请你千万千万要注意，你的小孩长相再怎么 cute， 因为我看了都啊，想要摸他一下，亲他一下，那小孩真的很可爱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小孩再怎么可爱，他终究是一个罪人，他是正在罪行，跟你我一样。你想看我们小时候，会看看哪里是有 baby 婴儿照，看看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很可爱？然后小孩今天长大以后呢，我们心充满了那些，对不对？充满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人，你的小孩也是，你的小孩每一天他都在领受神的话语，每一天他都在看事情，只是他用什么来看。你的小孩要不然是一个崇拜神的人，选择遵从真理，要不然就不是。不信你试试看，哥哥跟弟弟吵架，两个人跑到你面前，这是真实的啊，一个姐姐跟一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，两个人这就是为了玩去吵吵闹闹，然后到父母亲面前，然后弟弟就说：“妈妈，姐姐打我。”那你问姐姐：“你为什么打弟弟？”他说：“他抢我的玩具。”也就是说，玩具，我的玩具比我的弟弟还重要。从小 我的玩具，东西比人还重要。从小我们就是教导他们，你拥有东西为一种喜乐，所以他有了这个东西就是我的，从小就可以看出来 ，my me I 我的，那个主权，那种自我独立，这种我的东西不许人家碰。你不用教他三岁，就是这样子，三岁六岁都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他会有解释的。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是：这个玩具是我的。神说这个玩具是神借着他爸妈给他的，但他说不是，爸妈给我的时候就是我的，我有这个 ownership， 我有主权。这是他对事情的看法。所以当他说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不能碰的时候，他的心已经在 worship 谁？自己。只是你不是一个儿童专家，你没有这样学习从神的眼光去看事情，所以这就是很明显的，就是什么人的堕落。人的堕落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听神的话，今天这个堕落就进到了全世界每一个，从小孩开始，我们都在听别的声音，我们就是不听神的声音。神是那位奇妙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。魔鬼撒旦进场，从此以后这世界都听这个辅导，这个恶劣的辅导，我们都在听他的声音，听他的价值观，我们就是不听神的。所以你就在小孩子身上真的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一点。那怎么办？孩子是不是要救恩？孩子需要，但孩子还小，他的救恩从哪里来？他救恩从大人，作为一个救恩的器皿，把救恩传递给小孩。也就是说，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呢，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这个应用在我们的小孩，小孩子他一定要很谨慎，因为他从小他就像一片白纸，他就是说他还没有人生经验，很多东西都在给他，是他是有罪性，但是我们后天环境一直在给他东西加重。他那种最近的本能反应，所以你去看的时候，神让我们小心，要我们的小孩也小心，免得孩子呢从小明明是我们信徒的孩子，就长大又成为不信，把永生神离弃。你说还没有啦，老师今天都是对小学十二年十二岁以下人讲话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，但是我所认识的教会，我的好朋友们，我今年50多岁，他们的孩子都读大学，大学毕业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去宾州以前，在那里很多很要好的 couple 夫妻，今天都跟我讲，每次我去他们家，他们的老二大三了，暑假回来了，我们在那玩玩啊，讲讲很开心。到了晚上11点多了，我要睡觉，我下来跟他们说 good night 的时候，他们说这个姐妹就说：“谭英啊，我儿子在这里，你有什么劝勉的话，请说。”你想想，你孩子，我跟他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不过这几天打了照面，小时候是打过照面，现在呢，回过头来了，到你家了，要我去给他劝勉，但我就知道这个做父母亲的心态，我就问他了，我就跟他聊了，然后就说你最近怎么样？从这里切入，切入问他的朋友，切入问他的父母，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说 Are you sure？ 他说 Yeah， I guess。你确定你是基督徒？他说我猜想我是吧。我就问他说我为什么你说你猜想？他说因为我12岁的时候 I got baptized。 我说哦，那挺好的呀，受洗是件好事。不过你为什么受洗啊？他说因为姐姐受洗嘛，那妈妈就问我，那我觉得说 you know, to be a Christian is not a bad thing， 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件坏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受洗了。但是受洗之后他真的是好人，就说你看这个年轻孩子哦，善良，所谓善良就是人世间的标准，但是没有神，不去教会，不去团聚，他交一个好朋友都不是基督徒。所以我就跟他谈，我就说你确信，如果我先问他你确信有神吗？他说这一点我想我可以确信。我说那你确信真的只有一位神吗？他说这一点我想这个我还是思考一下。所以你根本就可以知道他那个十二岁的受洗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他必须要自己去经历神， 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小孩子容易，我们信徒的孩子们照理应该在这个约的后代里面应该承受生命之恩，可是他们的确会不信，不信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说，总要趁着还有今天，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，我们大人要去劝小孩，免得小孩有人被罪迷惑了，就是我们的小孩被罪迷惑，心就刚硬。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是社会上的好人，是医生，是会计师，是电脑工程师等等，但他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是好人，但他跟神没有关系，你知道他不偷不抢，他也规规矩矩做事啊，他也不吸毒，也不酗酒，他也不跟女人胡搞乱搞，但他就是跟神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小带他的时候，我们忽略了一点，心，他的生活现在他外面表现出来的，跟我们大人一样，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。所以当你的小孩生下来了，他是一个对事情有自己看法的人，解读者，他的心里面永远是在决定要去崇拜谁，是要听谁，是要听上帝的声音去崇拜上帝，还是跟着这世界走。他生下来跟你我现在大人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心都在思考，而这个心被罪性捆绑之后，对我们大人来讲，你一定要去帮助他，要把他的心里面很多不正确的东西挽回。那除了耶稣基督，除了基督的真理，你就没有别的了。我是讲真话，你看小孩子什么样子的，他长大以后他怎么看自己，他看自己，他真看自己是真的孩子吗？你去看你的小孩，你问他说你是谁，他会说我叫李培一，你今年几岁？我四岁。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你自己。你妈妈叫什么名字？你妹妹。你最爱的人是谁？妈妈、爸爸。然后你再问他你是谁，他就说妈妈，你干嘛问我是谁呢？我去告诉你啊，他说我是李培一，你是谁？我是妈妈的孩子，我是妈妈生下来的第三个孩子，我上面还有大姐还有二姐。如果你这样子回答我的话，我就可以知道这个做父母亲的，要不然就不是基督徒，要不然就从来没有把上帝介绍给他们家的孩子。你知道小孩子的身份到底怎么形成他的身份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庭的价值观，如果你的家庭价值观是那种我们一定要在人之上，你只要太过分被人家抓到被坐牢，什么都可以。但这个从小他的孩子那种价值观就是我要跟人家争斗，只要不被抓到，只要那个后果不要去坐牢就可以。我们家庭价值观会形成我们小孩子的身份，学校的教育也不断的在教小孩，在中国跟台湾都是如此教，人是从什么变来的？猴子。就初中了，就是 teenager 了，那个信徒的孩子，我们在帮他在台湾辅导他们功课的时候，有一天啊，他就说：“李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基督教挺好的，我也挺相信圣经讲的话，但我现在碰到一个事实很困难，就是学校就出那个是非题、选择题，人是从哪里变来的？一二三四，要你选一个，要不然就是问人是从猴子变来的，你答案只有圈或叉，他有叉，他就那两分就拿不到。”所以他就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可以不可以心里面认定我不是猴子变来的？但是为了那两分，我就选择答案是人是猴子变来的。”你看我们的初中生，他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在告诉我们说，圣经上的教导我知道，但是学校给我的教导又是另外一套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们的孩子，他来问我们。还有，你去看。小孩子从小看电视，大众传播媒体都在影响他。你有没有陪你的孩子看电视？我跟你讲，我很喜欢陪孩子看电视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我去滨州有一个姐妹家，她在忙着做饭，她的我背对着她，这边就是看电视的地方，那个 dining room， 然后背后就是厨房，她在那边做。然后我就在那跟孩子看那个什么 Zina。是有部那个大力士女叫 Zina 对吧？然后呢，那部就演说 Zina 要跟坏人打，那坏人是一个很淫乱的国王， 然后就演那个宫中那种美女来跳舞，然后我就看那个这个小朋友初中生，他就这样，他就把眼睛遮起来，那我们就继续看，看完广告时间，我就跟他对话，我说：“哎，你刚刚为什么把眼睛遮起来？”他说：“因为那个东西哈不好，不要看。”我说：“对，但是问题是，将来你上了大学，因为你今天是基督徒，你会说那个不好，不要看。可是将来你上了大学，你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，而且呢，有时候他会当着你面把他男朋友带来，也是那个样子，那你怎么办？”他吓了一跳，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问他。我说：“这还不是你看不看的问题了，而是将来你去了，你的好朋友非基督徒当中有这样的人，你怎么办？”就我那个姐妹竟然说：“哦，谭英啊，你真厉害。”我很佩服你，我说你佩服我什么？他说：“首先，你竟然还可以跟孩子一起看电视，其实看完之后，你还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讨论，而且讨论这个话题还不是随便讨论，说这个美女长得好不好看，演得好不好看的，不是讨论这种东西，是讨论关于她的生命的问题。这就是你要跟小孩子看。你有陪孩子看过《Lion King》吗？《狮子王》？你跟他对话过吗？你跟他对话过吗？”我们青少年会讲台天女，今天当然不是讲青少年，可是你看台天女会跟你会跟青少年对话吗？那一阵子台天女在演的时候，青少年全是都在看，看到那个爸妈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这很简单啊，我说好，我们再放一次，有一次我们就放台天女，放一个片段，只放一个片段，放哪个片段就放那个女主角在台上跟她妈不高兴，然后就跑，然后就跟那个男主角，然后就躲在那里面，然后就那好，就放这段，然后呢？我们说那个什么李奥纳多是不是？我就问他，我说怎么样，够帅吧？姐妹们 ，sisters， 哎，你真的，他是很英俊。他们说 yes， 好。你首先要知道他们崇拜的是什么，然后从这里切入。我说好，看了精神，所以你们很羡慕这样的恋情，对不对？我说好，现在我请你们想象一下 ，after 20 years， after 30 years， you got married。20年、30年之后，你们结婚了，然后你们生下的孩子长得就是像那个剧中男主角那么的 handsome， 你们家的大宝就是这么 handsome， 你们家的那个小花就是女孩子小英就是那么的美。然后有一天，你们家大宝回来，16岁跑来说：“妈妈，我要结婚，你会同意？”哎，他们每个人都摇头，青少年吗？我说：“为什么你们摇头？”他说：“太 early 了，太早了。”我说好，那不要谈结婚。有一天你们家大宝回来，或你们家的小英回来说：“妈妈，我怀孕了。”你会不会吓？你会不会 allow 这件事情发生？他们说不会。我说你们会。他们说不会。我说那你们刚刚为什么对那一幕大家人人都赞成？你看到没有？你知道怎么跟青少年，你知道怎么跟小孩子看电视，怎么要跟他对话吗？20年后、30年后，你不赞同你们家孩子像他那样子，那但是你现在对导演拍出这样的一部片子，你迷得不得了。所以我说，你们看电影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们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电影。就那天，青少年会跟他们爸妈说 ：“We learn a lesson， 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说。”不是你看那个电视，你就被他的剧情带着走，你要从圣经的角度去看。所以今天你想想看，大众传播媒体有没有在雕塑我们小孩对所有事情的看法？有。而且呢，你再想想看，不单是大众传播媒体哦，文化有没有影响？有。西方的文化是很 secularized， 很世俗化。这世俗化的文化对我们小孩讲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他要东西，物质文化马上就要，不高兴就摔门，然后他眼睛长在头顶上，你知道西方文化就是叫 uncle， 叫名字的 Jerry， 那个 M 叫什么 Uncle Jerry， 有时候连那个波波叔叔那个都省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平起平坐，平起平坐有时候是好的，表示身份上是平等的，但是这么一平起平坐呢，把所有的权柄，现在年轻人最讨厌就是 authority 权柄，看你怎么办。这就是文化给我们小孩带来的影响，还有他个人对事情的经验，他对这个经验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，而这个经验会加深我们对某些事情、某些思想、某些价值观，它会加深的。比方说，今天我跟你互动的经验很好，会加深我对你的爱，会加强我对你的信任。所以，小孩子呢，曾经跟谁在一起？ 那个关系会加深会加强他对那个人的信任，所以 你一说他那个朋友不好，他就很生气，他说你凭什么说我朋友不好，因为他的情感已经跟过去了。不单如此，小孩子也受到同侪压力的影响，你知道知道这阵子流行什么，你看你小孩子真的要什么，你就知道大概这阵子小朋友学校里面都在流行什么，就跟着他好，大家都收集凯蒂猫的时候你就去收集。所以麦当劳的儿童餐为什么推销那么厉害，因为他总是给你一个小玩具，大家都有那个玩具的时候，你去买那个儿童餐就是为了那个玩具，绝对是为了那个玩具，他不真正要吃那个儿童餐。还有对我们来讲，小孩子他对一些理想、一些梦想、一些盼望也会影响他。你说这么小就有，有小时候他可能想吃糖，这就是他的理想、他的梦想。那稍微大一点点，他想要玩具，他想要无敌铁金刚，他想要芭比娃娃，这就是他要的，他想拥有的这些东西。小孩子的性情，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性情对他也有影响。不管你所看到这些对他的影响 ，overall。包括到最后对神的体验，而对神的体验是透过我们去带他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不要忘记哦，这些都是从外面进来的，但是他是从里面生出来，从里面他对事情有他的想法，就是他那颗心，他对事情的看法，他是不是选择崇拜神，他是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外面所有的事情。所以当你去看小孩子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小孩子是不是一片白纸，其实他从小到大他都对这个世界有解释的。他说我是无助的，所以我必须要靠自己，靠说谎来帮助我自己。他说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啊，这个爸妈不能给我安全，他说我要保护我自己，他说我没有被大家爱，他说我很坏，他说这件事情你们大人处罚了我，他说你们真的没有给我机会了。他甚至讲我必须要做好孩子来赢得爸妈对我的爱，赢得老师对我的接纳，甚至他说哦，我不能跟别人不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很糟糕。我们家的小孩子，你们家的小孩子，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不敢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那个 peer pressure 太大了。所以你看啊，那些小孩啊，不敢去显明他是基督徒，他不敢的，他的压力很大，甚至呢，他会讲说，上帝，上帝好像不存在，上帝好像不在乎。所以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有这些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，你怎么办？你去看你家的小孩，你怎么办？你必须要记得，你要帮助你们家的小孩在基督里面找到他的身份。如果他知道他这一生的故事是在神救恩的大故事里面，他的人生从小到大，你为什么要他学钢琴？他为什么要学弹钢琴？是因为他要把神给他的恩赐才干，如果是在钢琴上，他要把它挖发掘出来，将来要荣耀神。你们家的小孩为什么要去读书？是为了你理财婴儿读，给你李家带来光宗耀祖吗？不是，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读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告诉小孩说，小宝，你知道你现在十岁啊，就像小孩子小时候妈妈也十岁一样，那时候神造我们啊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。所以你现在在这个过程，你的过程就是你不用去，你不用去招办做菜，你不用去工作啊，有大人会养着你。那你干嘛呢？你不是只是在那玩玩玩？你现在神有给你时间，其中有一段时间就是让你去睡觉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十点要上班。然后另外一段时间不是叫你没事干，因为人没事干会有问题的，人走来走去会有问题的。圣经里面讲到谁在地上走来走去，撒旦，没事干走来走去，没事干就会出问题的。所以呢，人另外给你一些时间，这里面有吃饭的时间，然后呢有跟小朋友玩的时间，还有另外一段时间是干嘛？是干嘛？读书，这是神给你的。叫你为了神而去读啊！虽然你不明白，我现在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，学数学、学英文、学国文、学地理，你不知道，但是这是神将来要用你的。我们都是这样慢慢长大，这叫发展，这叫成长。然后你是为耶稣去读书，你要这样去告诉你的孩子。从小你把你的孩子放在救恩的故事里面，那么尽管外面有这些东西进来， 你的孩子可以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，所以他的解释会不一样。你知道我们讲大人好了，同辈压力，你们的同辈压力都很大，对不对？我们同辈压力都很大，有谁真的不在乎，或说很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的，请举手。都没有啊，你说就是有人不敢举，这就证明你很在乎别人的眼光。你知道举手是有一位谁？对，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看我，我在乎的是神怎么看我。所以你要培养你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同辈怎么看你，说哎呀，大家都穿这个名牌的球鞋，你怎么还穿那种没有牌子的？我们的球鞋都是100块的，你怎么还穿到5块10块的？你明白吗？我不是说要买名牌或不买名牌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你怎么让你的小孩去面对那个同侪压力，叫他穿什么吃什么都是为了耶稣，你或吃或喝都是神国里面的人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当你这样子带领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在学什么呢？你在学你要有一个意识，一个觉察的意识，一个 conscious， 这个就是对神的觉察。你要用这种意识形态，就是有神，而且是耶和华真神。你要用这种心态来带你的孩子。所以，当你用这种心态来带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是在让你的孩子知道生命要怎么去生命。生命怎么去看它？救赎性、救恩性 （redemptive）， 神拯救我们的生命，让他看，让他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生命。因此，神要求我们的孩子跟要求我们大人一样，不是只是表面上行的，是什么？从内心，也就是说，你做一个父母亲，你必须要成为孩子的心理专家，你要了解孩子的心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们家两个孩子，两个孩子的心都不一样，两个孩子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、看法、解释、喜怒哀乐，通通都不一样，没有一样的，连双胞胎也不一样，真的连双胞胎也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你要成为一个孩子心里面的专家，带领你的孩子看事情都是从神的角度看，这叫救赎性看生命、看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让你的孩子。不管做什么，在哪里，都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的话，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教你的孩子，我跟你说，等你的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，你会很放心，因为他们知道有神，他们要向神负责，免得你盯着他，哎，妈，爸妈不在，你跟那些孩子在一起啊，你要这样，要那样，要搞什么坏，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叮咛再叮咛，在你家，你眼睛看得见，除了你视线范围，你怎么看呢？你根本都看不见，你愁苦的要死，所以你知道凭你的嘴巴拼命盯着他。那你知道，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有神，而且用一个有神的心态来活我们的生活，要从内心深处开始这样活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隐含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的孩子就是那样的。你知道，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神要求我们正直，要求我们不说谎。现在呢，你回到家了，结果呢，牧师打电话来，你告诉小宝，你说啊，谁打来的？小宝牧师电话说，你们的牧师，那你就说，说爸爸不在家，可是你明明在家，你可能在电脑上啊，跟他说爸爸在洗澡，可是你根本没有在洗澡，所以小孩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说一点点谎是可以的。其实你就很简单说。小宝妈妈，你告诉牧师爸爸，现在正在忙，没办法接电话。那过一个钟头，爸爸会打回去。你的确是在忙嘛，对不对？你干嘛？你怕得罪人家，你不敢讲啊。就你用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正当的理由，就是从洗澡啦，从不在家，但你的小孩都在看，所以以身作则是很重要。你这个人的心里面跟小孩子的心是一样的，小孩子的心。有悟性，这个悟性会随着他的年龄长大，慢慢被启发，慢慢在学习。而这个悟性出来的，就是他们对事情的认知，就是他们的心智。小孩子里面也有情绪感受，虽然他们说不出来，他们也有一些欲望的。欲望是我们最可以观察到的，这个欲望出来的，就是他对事情的那种情感上的爱好。那么小孩子呢，也会做选择，而这个选择，你知道小孩子的 will。是非常 strong， 小孩的意志力是 strong will， 家庭要的东西，他就你跟他说，妈妈没办法买给你，他会哭，等他知道，他就趁着家里有聚会的时候来跟你要，趁着有别人的时候，然后你不给他，他就一哭二闹，就在地上耍赖不起来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要对付他的是他的这个心，他这个心，他的认为跟我们大人一样，他认为说我现在要，我有这个资格要，我喜欢。我是做一个选择，说妈妈你买给我，而且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，我是合理的，是正当的。那你们家小孩跟大人一样，都需要被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爱来炼净，被基督来救赎。所以你在带小孩的时候，小孩子必须心里有耶稣基督。那这就是Tetrick 在子女篇父母里面讲了一句话。那么他讲了这句话，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。很不好意思哦，我五月份曾经去我一对好朋友家，他们是牧师之母，他们到中国宣教，我就去代理这个母亲哈、做母亲，然后就天天接送孩子，孩子是校队，篮球校队是高一高二左右，那么小女儿是初一初二左右的这样子。当我去了做了一个月代理妈妈之后，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动，我就跟我的同工讲，我说。我是不是应该留在美国做那个 Youth Minister， 而不是到中国去？然后我的同工就问我为什么？我说我们现在失去了我们的下一代，我看得真着急。这些小孩看起来是好人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心真的没有耶稣，很自私的。我说我真的都不知道我们的那个 Youth Minister 他们在怎么样带我们的小孩，怎么教我们的小孩。后来我的同工说，首先你的呼召，你还是先去训练大人吧，因为小孩不对，就是大人不正嘛，小孩才不正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多小孩你哪救得了啊？但是如果你全班训练了100岁父母亲的话，那至少如果每个小孩，每家有2个小孩的话，你又可以挽救200个小孩，我想想也有道理。今天我们基督化的家庭里面，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刚刚所读的。父母亲没有把我们所经历的神教导给我们小孩，就耶稣亚走了以后，那下一个世代的人不知道耶和华是谁，他们个人从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耶和华怒气向他们发作。其实这句话意思是说他们自食其果。你去看看我们的小孩，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什么呢？托去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必须要装着你的孩子。”在一个对神认识的这个文化当中，是拒绝认识神的文化。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是拒绝认识神的文化。结果呢，你去带领这个小孩怎么带呢？他说我们必须要装备我们的孩子，怎么样在这种没有神、不敬畏神的文化当中去活。所以如果你教导他们去使用他们的能力，使用他们的脾气，使用他们的才干，使用他们的聪明，让他们将来生活得更好，可是你没有把他们指向神。他说：“其实你是把他们 push away from God， 把他们远离神。那你知道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小孩远离神呢？很简单，我们迎合他们的什么欲望、愿望。你知道我们怎么教小孩吗？我们教小孩今天去哪里做什么，然后他们就很高兴。我们教导他们。”去哪里做什么，让他们灵魂作为一个高兴欢喜。我们试图去满足他们想要有 exciting, boring, 很无聊很无趣。他们对兴奋的那种情欲，我们试图在满足他们。甚至我们用那些东西来充满他们年幼的生活，哪一些东西就是对神真心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。我们给他们物质东西，然后我们让他们对于他们拥有这个东西很高兴。我们让他们以这个拥有东西为快乐，然后呢，我们却盼望他们 将来长大以后会看见生命是有意义的，生命是认识神，要服侍神。你从小就教小孩赶方向，然后长大以后，你希望你的小孩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，能够服侍神，能够认识神。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思考，而且很清楚思考，人活着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从小孩开始，你没有这样子带你的孩子，所以长大以后我们失去他们。所以 ，Paul Tripp 他们写的这本书里面，他们挑战我们：我们基督徒必须在每个背景中的目标，在小孩每一分每一秒背景当中是什么呢？是你要在你的孩子面前设立一个符合圣经的那种世界观。什么叫符合圣经？就是创造、堕落、救赎。人是活在神面前，你要为自己的生命在上帝面前负责任，包括你的孩子。就像我们现在长大才信耶稣，你不要期望说你的小孩长大，我们都不带他，他就会信耶稣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家庭里面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孩子身上去开发一个，让他有一个 desire， 有一个胃口，就是对属灵的事情有一个饥渴，有一个欲望，有一个胃口。我们对小孩不是说，哎，你就回来做，你要照着我的话去做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是要去培养他，让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欲望，要去爱神，而且要去跟随神。不要以为说这个是长大以后才去培养的。所以，家庭是什么？神他说这个不是你主力所教导的，也不是学校的，是你的责任。神的定义是家庭就是小孩子学习最重要的 community。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不是要取代父母，教会是要来训练父母怎么去做父母。政府是什么？政府不是要取代父母，而是要保护父母亲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的孩子。学校是什么？学校不是学校老师来教你的小孩，取代了你的责任，而是要支持做父母亲的懂得怎么样去带小孩。所以你们今天坐在这里，你们要看自己的心态。第一个，你要看自己，就是你是一个 educator， 你是一个教育者。要怎么教育者？你就要先学自己是一个学生，不然你怎么去教你的小孩？那你拿怎么教？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真的人多，家庭是主要学习的群体的话，然后不是由政府，不是由教会，不是由学校来代理父母亲做父母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孩子的教育者。你既然是小孩子的教育者，你就要去做榜样，而且你要逐渐的去灌输小孩子对人的体认觉察。什么叫做体认觉察？就是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？你做一个父母亲的工作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做呢？你应该学习什么？你要学习的第一点，你真的要成为你的孩子的一个智慧辅导，用百般的智慧把你的孩子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。那么在实际生活上，在你跟小孩相处的时候，只要有那个时刻出现，你就要马上把基督体现出来，身教言教来带你的孩子，然后你要学习成为你孩子的专家。所以我们接下去要讲的比较实务的部分，就是你怎么样从心里面着手，怎么样去探究你孩子的心，怎么样去训练你的孩子，他们的思想就像基督的样式，到最后怎么样实际上帮助他们停在义路当中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很喜欢花很多时间在讲所有事情的根基，这个就是你们做父母亲的根基。如果根基不对，我再怎么告诉你技巧是没有用的，那个技巧不会帮助你，技巧不会长久，而且技巧是因人而异，在你家管用的技巧在另外一家是不管用的，在另外一家要学另外的技巧。所以技巧有千千万万种，可是它的根基只有一个。如果你不能够看见你的孩子是神托付给你，要你把他带到神面前，你要有一个敬虔的孩子， 让你到老了小孩子成为你的荣耀，不让你伤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而且我可能要挑战的，我相信我们在座我们的孩子们，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，不会让你伤心的，他没有做坏事， 就算是 better than others， 比外邦人不信主的孩子还好。我妈的 best 不是最好的，最好的是什么？最好就是就算你父母亲不在线上，他仍然敬畏神，仍然爱神，仍然服侍神。他做什么都是从心里面给主做，这点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休息十分钟吧，那我们再回来好吗？用这个刚好听我运动。他们在说自己以前的后果嘛，可是我知道的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说我愿意，而且我还是觉得这样做，因为我把它看到的话，对呀，当然就是要，他只是他只是要他只是要当成一个事实现状，我觉得他是要当成一个事实现状。吃香蕉，但不吃香蕉的刺，我不吃香蕉的，我吃冰淇淋，但不吃香蕉的刺。我吃柿，我吃柿子，我吃青蛋，我吃，我喝可乐，我喝，我不喝咖啡。特别大声点，我这样讲。你看着，因为你的麦克风到你，一个好的麦克风是这样的，一个手掌。 如果要到这里的话，它啪啪啪，这个声音会出现。对，所以呢是这样。这样声音会不会大一点？嗯，再有没有大声一点？再有没有大声一点？这样有没有大声一点？这样可以啊。啊，那可能这个麦克风好一点。啊，你们要不要坐往前面一点？啊，这样子啊。刚刚那个麦克风可能有差吧，所以没有人上去调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人坐在上面吗？有吗？啊，那他刚刚已经按停了吗？应该停了吧，没有继续录吧？好。我们换了一个麦克风，这个比刚刚那好，刚刚那个一定要，就是这样对接，不是，通常好的麦克风是这样子，就是它刚好就是一样，要这样，你很少看，那就是看过的讲话人的发挥，这样的麦克风如果它高一点。对，没关系，就知道一下，今天怎么放就对了。